欢迎来到第101天，今天这一讲是城市大脑与数据中台。城市大脑这类平台要真正可用，核心不是算法，而是数据供给与权责关系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把城市级平台的能力拆分为四类，并说明各自的交付物，能识别数据接入与治理中的主要障碍及其应对，能说明辅助研判与指挥调度为何必须与行政流程对齐。
数据侧的难点是，数据在各部门手里格式各异，更新频率不同，共享需要依据。平台建设中最耗时的往往是数据接入与治理，而不是模型训练。权责侧的难点是，平台发现的问题由谁处置，跨部门事件如何流转，处置结果由谁确认。技术上可以把平台的能力拆成四类：数据汇聚与治理、态势呈现、辅助研判以及指挥调度。其中只有前两类是纯技术问题，后两类必须与既有的行政流程对齐才能落地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数据供给是主要工作量。
平台建设的实际工作量分布常与预期相反，数据接入、清洗、对齐与持续治理往往占大头，模型与算法反而占比较小。原因在于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与系统中，格式、口径、更新频率各不相同，同一个人口数在不同系统里的定义可能不同，直接汇总会得到无法解释的结果。因此平台建设的第一步应当是数据目录与口径梳理，而不是先做展示界面，数据共享还需要依据。跨部门调取数据需要明确的授权路径与用途限定，涉及个人信息时还要有合法性基础，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。技术上应当支持按字段级授权与用途标记，是谁在什么授权下、为什么用途取用了哪些数据可被审计。这既是合规要求，也是让各部门愿意共享数据的前提。没有清晰的权限与留痕，数据提供方通常不愿开放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研判与调度必须对齐流程。
四类能力中，数据汇聚、治理与态势呈现主要是技术问题，把数据接进来、治理好，以合适的方式展示。辅助研判开始涉及判断，模型给出的风险提示或根因候选需要有人采信并承担后果，因此必须明确它是建议而非决定，并保留研判依据供复核。指挥调度则完全嵌入行政流程，事件派发给哪个部门，响应时限是多久，超时如何升级，结果由谁确认，这些在既有制度中通常已有规定。平台应当承接而不是另建一套，跨部门事件是最容易卡住的环节。设计时要明确三件事，首接责任如何确定，避免互相推诿，跨部门协同时的主办与协办关系，以及处置结果的确认主体。平台的作用是让这些关系可见、实现、可计、结果可追溯，而不是替代行政决定。把这一点写清楚，也能避免项目在验收时被质疑越权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城市级平台建设的第一步应当是数据目录与口径梳理，而不是先做展示界面？
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与系统，格式、口径与更新频率各异，同一指标在不同系统中的定义可能不同，直接汇总会得到无法解释的结果。先梳理数据目录与口径，才能保证展示与研判基于一致的口径，否则界面做得越漂亮，误导性越强。
再来一道，平台的指挥调度能力为什么必须承接既有行政流程，而不是另建一套？
事件派发对象、响应时限、超时升级与结果确认，在既有制度中通常已有规定，另建一套会与制度冲突，导致一线不按平台流程执行或产生越权争议。平台的作用是让既有关系可见、实现可计、结果可追溯，而不是替代行政决定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低估数据接入与治理的工作量，把重心放在算法与界面上，跨部门数据共享无授权路径与用途限定，数据提供方不愿开放，平台另建一套调度流程与既有制度冲突，并引发越权争议。
拆解一个城市级平台应具备的四类能力，为每类写出交付物、依赖条件与权责归属，并识别其中的行政流程约束。动手步骤是把平台能力拆为数据汇聚治理、态势呈现、辅助研判、指挥调度四类，为每类写出具体交付物，为数据汇聚治理列出至少五项数据来源。 主项标注提供部门更新频率、口径风险与共享依据。为辅助研判设计依据留存方案，模型给出结论时，同时保留哪些信息供人工复核，为一类跨部门事件设计流转机制。首阶责任确定方式、主办协办关系、响应实现、超时升级路径与结果确认主体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四类能力的交付清单与依赖条件，提交不少于五项数据来源的部门、频率、口径、风险与共享依据，提交研判依据、留存方案与一类跨部门事件的完整流转机制设计。
第101天，城市大脑与数据中台就讲到这里。